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上海姐妹啊，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你好，主内平安。自从2017年11月份开始听良友电台节目，特别喜欢你主持的书香园地和孙大中主持的旷野玛纳，每天都听你的读书节目。从与情绪和解、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四不正的哀愁，到现在的大阅读家，每日跟随你的节目听每日灵修和赞美诗歌，跟随你的祷告，今天早上听你娓娓道来你服侍主传播福音的故事。从1993年就开始了读书节目和每日如何，开始这30分钟的读书节目引起了我的感叹与共鸣。时光荏苒，25年就这么一晃逝去了。回首往事，一生忙忙碌碌，追求功名和成就感，到底什么能让我们的生命充实，没有虚度一生呢？本来计划每一个月至少给你写信一次，与你分享读书的领受与体会，也请求你的祷告。可惜进入六月，工作无比繁忙和繁琐，又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幸运的是，靠着我们的天父、慈爱的神与信实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战胜困难，一步步走出困境，使得我懂得了人生道路上的艰难困苦处处有。我们能做的就是靠着主的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第5章3到5节。再次请求你的祷告，恳请我们在天上的父保守与看顾我们，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的肉身安康，心灵喜乐，灵命刚强。愿上帝赐福于你，书香家人上海姐妹。谢谢上海姐妹再次来信给刘文了。那么我要告诉你呢，不必为了因为没有一个月写一次家书来而感到有一些愧疚哦。我要告诉书香家人，千万不要因为写家书而有压力哦。那另外呢，上海姐妹提到请求刘文的祷告，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对于一些文字的呈现是有一些感受的。我觉得不需要请求我的祷告，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虽然我们从未曾谋面，但是却透过这个节目我们能够相识，而且能够成为知音人，而彼此代祷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和恩典。因此刘文非常非常感恩我能够有机会为书香家人祷告。在每一次呢，我收到家书看完之后，我会立刻祷告，而在我做节目之前，我也会为我所能够记得以及我手中的这一些家书的书香家人来祷告的。因此刘文鼓励你和上海姐妹一样，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代祷的事项，请你不要客气，能够随时的写信来给我。我要祝福上海姐妹，我相信在每一次你度过艰难时刻，你数算恩典，将荣耀归给神，你的灵命呢必定一天一天的成长。从亲爱的书香家人上海姐妹的每一封家书，刘文都可以感受到你非常的渴慕神，而且也盼望能够服侍主。我相信上帝必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 刘文慧继续为你祷告。就像你在信中所说的，每一天你都经历上帝给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你身心灵都健壮，而且呢，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看见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好，亲爱的上海姐妹，如果呢工作非常繁忙，不要为了没有每个月写家书来而有压力哦。好，只要你有空的时候呢写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必看顾你，经文在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必看顾你。为什么赐下玛纳可以让人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难道玛纳就是神的话吗？并不是，神只是借此来说明饥饿是怎么一回事。他先任你饥饿，再将玛纳赐给你。他这么做是让你认识到，即使神没有赐下玛纳，他的话也必使你存活。神的话应许你，他永不离开你，他也会时时地照顾你，即使是在饥饿当中，若能以信心记住神所说的话，仍旧有滋养的作用，不但能滋养灵命，也能滋养身体。神必定不会离弃你的，在他锁定最好的时间，他一定会为你的身体预备食物，就如同他为以色列人预备玛纳，或是利用乌鸦和撒勒法的寡妇的饼供应以利亚一般。当摩西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时，他并不是只有想到玛纳。这个道理不但能运用在你饥饿时，也能运用在你有丰富的食物之时。重点是神要透过各种方法让你知道他的良善与恩慈。当你饥饿时，你应该学习依靠神的话，神应许必要照顾你，并且不会让你因饥饿而死。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必会赏赐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他这么做让你不会崇拜你的口腹，且教导你人并不是靠饱足的肚腹活着。神不但支持你的身体，也会喂养你的灵魂。如果你的肚子一直是饱饱的，你一定不会学到这个功课。这是我们学习信靠神的一个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使我或饱足或饥饿都不忘记来倚靠你，恳求你天天赐下数天的灵粮，使我的灵命日日增长，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见证你的公义、信实、慈爱，也深知你必永远看顾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你总是看顾着我》。
你总是看顾着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的四个好处，今天要看到第五和第六个好处。 每次刘文读这一章就要做一些提醒，有一点唠叨，那就是呢，作者并非告诉我们所有的非基督教书籍都有这七大好处，而是我们需要先有正确的从圣经而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才懂得去分辨的。而这章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透过这些很清楚没有重生得救的作者，这些作家所写的书，并非呢全部都是我们可以一蹶不顾的。就像是呢，在淘金的时候，有一些金子的碎屑啊，同样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好，刘文在节目中呢，也不断的提醒读一本书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的。这本书的前面四章帮助我们来奠定书籍神学的基础，在第五章才谈到这个部分呢。好，来看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第五和第六个好处是什么？第五个好处是，非基督教书籍也能够捕捉美好的。圣经中所谓的美好，是表现在一个人对自然、对人或对事物予以正面回应的普遍性审美特质。对于美好，不容易给予清楚的定义，但很难错过。男人可以美好，女人也可以美好，尤其是内在，孩童也可以很美好。米开朗基罗则用大理石雕像展现人体的美感。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美好会因为罪而扭曲变形，但是基本上一切的美好都源自于造物主。不论是人的躯体、一座雕像、一幅画、一首歌或一本小说，种种的美好都是神赐予的。神赏赐美好让我们享受，自然也包括非基督徒所写的美好作品。文学与艺术是神赏赐给人类的礼物。研究文学的学者利兰莱肯他写道，当我们放手让自己去欣赏文学作品，能带来一种解放，那就是了解到即使不同意作者所写的内容或世界观，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其价值。如果神是一切美好与艺术的终极源头，那么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层面就是让基督徒可以毫无保留地热爱非基督徒作品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对读者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自由地去享受非基督教文学中的艺术与美好，而不必一定要先认同作者的世界观或其个人的伦理立场。这种无需接纳作者的世界观，不用肯定艺术家的道德品性，而享受美好艺术的能力，是神自身能做到的事。神学家毛利策他这么认为，当一位未信主的诗人做出灵巧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相信神欣赏诗文的同时未必同意其中所牵涉到的一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真理、良善与美好都反映出神，因此认为神喜悦所有这些将它反映出来的内容，同时没有必要认可罪人的属灵状况，是合理的想法。同样的，非基督教作者所写下的作品，基督徒读者也可以享受其中的美好，因为它反映出了神的美好。不管作者本身的道德与属灵状况如何，神是一切美好的源头。由非基督徒所写下美好的文学作品是赐予者赏赐的礼物，也是可以让我们一起享受的礼物。再来，第六是非基督教文学提出不得不问的问题，只有在基督里可以获得解决。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34节对着一群异教民众的演说，是圣经中一个有力的例证，证明非基督教文学作为桥梁连接当代文化与福音的价值。保罗在此直接引用两位外邦诗人的作品，第一句是来自希腊诗人埃庇米尼德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第二句则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诗人阿拉托斯，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两句摘录看起来是出自异教诗人颂扬宙斯而写的诗。保罗显然非常熟悉当时的异教文学，也不认为需要加以公开谴责，至少在此处没有。想到那些让保罗忧心的一大堆异教偶像，他这么做是有点令人惊讶的。不过保罗相当建设性引用这两句诗文，在其中找到呼应的属灵真理，关于神以及关于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的关系本质。由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可见，保罗知道希腊罗马文化中那种追寻神的强烈渴求。他进入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城，鼓励那城的民众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寻找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请参阅《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泛神论诗人在宙斯与其他神明中所寻找的，最终只有在永活真神与耶稣基督里才找得到。这些灵里的渴求在许多方面都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这些灵里的渴求也是徒劳无益的。若没有顺服在福音之下，所有对神的寻求最终都会因为罪而被扼杀，显明在受造世界中有关神的真理会被抑制，而原本敬拜神的渴望也转而表达在对金银石像无意义的崇拜之上。即便如此，异教里仍然有对宗教的追寻与对敬拜的真诚灵性渴求。神学家巴文克他解释道，所有对宗教来说必要的元素与形式，对神的概念，对罪的感知，对拯救的渴望，牺牲、祭司的职分，圣殿、崇拜仪式、祷告等等，虽然已经堕落，却仍然存在异教信仰之中。因此，基督教不止与异教信仰完全背道而驰，基督教信仰同时也是异教信仰的完整实现。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也是最崇高与最纯正的，是一切宗教的真理。异教信仰里的是讽刺的描绘，基督教才是又真又活的原创。在那里的是外表，在这里的是本质，在那里寻找的，在这里可以寻见。保罗意识到他那个时代异教文学中的那些元素与形式，这就解释了为何他反对异教信仰中的偶像崇拜，同时却看重异教诗文中所显示的真理。保罗乃是根据这些诗文在基督里的最终完全实现来理解其中的元素与形式。保罗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说明这一点，他发现犹太听众想看他施展强大的神迹奇事，而希腊听众希望他展现高深的雄辩智慧。保罗则用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虽然与观众对他的期待相差甚远，来向他们阐述能力与智慧。对保罗而言，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能力与智慧的终极表现。我们在十字架的软弱里发现神的能力，也在十字架的愚拙中发现神的智慧。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对属灵能力与智慧的渴望，却在福音里同时找到他们的反面与极致的表达。虽然就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如今读到的非基督教文学与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所引用的并不一样，不过我认为他大致上的做法仍然适用于今日的阅读者。他的方式有助于我们，不至于只是一味地对抗文化中的宗教渴望。从这样的角度，就能发现非基督教的作者有时会明白表达出真实的灵性渴望，而我们清楚这些渴望，唯有在生命的源头与本质，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这首片尾曲曲名是有一道光。
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我们今天从《大阅读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第五个好处，作者说呢，是非基督教书籍也能够捕捉美好。第六呢，是非基督教文学提出不得不问的问题，只有在基督里可以得到解决。在下一回呢，我们要看到第五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不要错过
哦。眼光无限地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
主耶稣。
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我主耶稣，
我主耶稣。有你的光。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若是利用手写信件，请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